我们来看诗篇第十二篇。诗篇每一篇都在描述诗人的某一个阶段。当诗人遭遇某一个困苦，会使他不知所措、挣扎或者怀疑。如何解决人生这些遭遇？神给了我们方法，这些方法不仅仅记载于圣经66卷当中，也同样记载在诗篇当中。而诗篇更好地处理基督徒情感的变化，它是用神圣的方法，不是用廉价的、低级的方法。我们在处理人生情感的变化，常常使用低级的、无趣味的、单可以使肉体轻松满足的方法。有人可能借助户外、借助旅游、借助醉酒、借助吃喝，用享乐主义的方法来解除人生的困境所带来情感的挣扎。但是在诗篇，你看不见享乐主义的方法，你看不见那些低级的追求物质来满足内心的方法，你可以看到极其神圣的方法。因此，在诗篇第十二篇依然在处理诗人的某一个情感，而诗人把这个方法记载下来，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亚他那修他就这样写道：“你若见民众骄傲、邪恶遍地，上帝喜悦的人似乎竟无一个，你要投靠主，并唱诗十二篇。你生活的环境，你发现没有艺人，敬虔的人好像就剩你一个。”应当怎么办？就是来读十二篇，或者来唱十二篇。我想在十二篇，你可以看到恶人的形象是以话语来伤害义人。那这里讲的恶人到底指谁？上个礼拜的正道，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来补听。诗篇讲的恶人是有两种，一种是圣约百姓中的恶人，一种是不信上帝的无神论者。在十二篇所讲的恶人，用言语伤害、欺骗、压迫他人的这个恶人，是圣约中的百姓。他们不守圣约，不遵行上帝的律法，他们用言语来伤人、欺压人，或者用言语把义人置于死地。这个主题不仅在十二篇出现，在前面的十一篇都出现，并且在后面的诗篇中也出现，就看到言语之恶在圣经是非常重视的。言语之恶能够使上帝的百姓陷入困境。你看到这些恶人，他们自夸、讥笑，他们口里充满了恶毒的言语。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他口里充满了咒骂、谎言、威吓，他的舌下有祸患和奸恶。恶人不仅仅是要用他的手脚来击垮义人，还会用他的口、用他的言语，使义人陷入很痛苦的境地。因此，十二篇让我们看到，恶人如何行恶，是用他们的舌头、用他们的嘴巴、用他们的文法和修辞 来伤害他人，而且这里的恶人多而又多，多到什么程度？忠信的人、敬虔的人少得可怜，几乎都是以恶人的形象来出现。这也是在诗篇第十篇所讲的，根基被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这个一人没有地方让他躲避，也没有一个场所、一个权威的机构为他伸冤，一人走投无路，没有人为他平反，没有人为他伸冤，没有人解决他的所遭遇的一切的不公，到这种地步，这个义人应当怎么办？十章一节说：“耶和华呀，求你实行拯救，因为虔诚人没有了，在世人中的信实人也不见了。”世人首先是向耶和华祷告，向耶和华祈求。在诗人的表述当中，他感到孤立无援，好像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取得胜利之后，他发现他的胜利没有带来果效，以色列百姓这个时间没有做出充分的回应，当时的王也没有做出充分的回应，而王的王后那个耶洗别想要杀掉以利亚，他又开始跑路跑路，一直跑到旷野，在罗登树下要求死，神说你还不能死，给他食物，给他吃的，让他增添心力去完成他要完成的任务。他吃完饭之后，他又跑到山洞里面，从那里抱怨自哀自怜，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杀我，你的先知都被杀死了，我好孤独，我在孤军奋战，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但是神跟他说，以利亚你错了，除了你之外还有7000人没有向巴利下拜。可能这里大卫也可能错了，在大卫之外可能还有一人，虔诚人，还有信实人。人的目光是短浅的，有时候人像井底之蛙一样，只能看到他所在的那个井口那么大的天，认为已经没有了义人，已经没有了虔诚人，没有了信实人。在我的家庭里面我是最敬虔的，在教会里面我是最信实，除了我之外没有义人，其实不过是井底之蛙的一个写照。但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那些虔诚和信实的人，他们在艰难的处境当中，他们感到孤独，他们感到寂寞，他们感到没有一个群体能够接纳他的虔诚和信实，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卫在什么处境之下写下的第十二篇？大部分的解经家都认为是大卫和扫罗之间产生问题的时候写下了第十二篇。扫罗想要杀他，大卫曾有机会反杀扫罗，但是我们看到大卫不忍心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扫罗并没有因此而悔改，继续的加大力度来围剿大卫。我们要知道扫罗是当时以色列最有权力的人，无论他说什么讲什么，人们基本上是以服从照办的，他的律法就是他自己。而大卫要面对这样的一位君王和这样的一个群体，可想而知他能够躲到哪里去，他所到的地方都有眼线，他所到的地方有人可能会反过手来把他举报了，他所躲避的场所那里可能藏着扫罗的密探，那些看似忠实的百姓他们也可能认为虽然大 大卫应当做王，但是目前最有权势的不是大卫，他是一个丧家之犬，只能逃命的人，何必去保护他隐藏他呢？他们也反过头来看向扫罗，和扫罗一样行恶来对待大卫。你要想到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在这样的处境之下是多么的艰难，扫罗身边有太多谋士，有太多的朝臣，有太多的百姓都拥护扫罗。我们还看到那位忠心的大祭司亚希米勒，因为帮助了大卫，后来也被扫罗的人杀死。大卫在这样处境之下是何等的艰难和困苦。后来他就说，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大卫是有冤屈的，他是有叹息的，这个叹息不一定是祷告，内心那种无助和绝望。在这种处境之下，大卫就说，耶和华呀，求你帮助，因为千城人断绝了。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处境可能只在过去，没有在现在，但是我想说这样的处境一直都是现在式，只要这个世界还未结束，一直都是现在式，圣经从来没有过时。在马太福音24章，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对末世景象的描述？耶稣说，那时许多人会失去信仰，彼此出卖，互相恨恶，也有许多假先知出现，要迷惑许多人，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爱心就冷淡。耶稣在描述末世的场景，和大卫所经历的是一样的，不法的事增多，因为这个社会败坏的事情不断的增多，以至于连基督徒的爱心也变得冷淡，不再像以前火热热心。他们对救主应当是有回应的，他们对主的跟随应当是坚定不移的。可是随着这个世界发生很多的恶事，随着生活的环境越来越糟，原来热心的基督徒他也不再委身基督跟随基督，他担心自己受苦，担心自己受牵连，他愿意明哲保身，以这样的哲学来保全自己的完整。耶稣所讲的许多人爱心就慢慢的冷淡了，爱心冷淡不是背道不信，而是说他不再像以前火热，他很难恢复到像以前热心的状态，这个叫爱心冷淡。因此大卫他就讲到，忠心的人没有了。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到末世之时，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原来的火热已经消失，而现在的他很难再回到过去，你看不见他敬虔的身影，你看不见他火热的面貌，也看不见他在上帝面前奉献自己的决心，这一切都消失不见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章也勾勒出了末世百姓的罪孽，那里写道，你们当知道末后的日子必有艰难的时期来到，那时人会专爱自己，贪爱钱财，自夸高傲，亵渎悖逆父母，忘恩负义，不圣洁，没有亲情，不肯和解，恶言重伤，不能自律，蛮横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容易冲动，傲慢自大，爱享乐过于爱神，有敬虔的形式却否定敬虔的能力，这些人你们应当避开。这里讲的不是非基督徒，是在圣约的百姓群体当中，这些恶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恶好像迎来了复兴，神的百姓好像进入衰落的状态当中。大卫就表达说，我在我周围我看不见忠信的人，敬虔的人少得可怜， 原来敬虔的人现在我看不见了。而且这里的忠信的人或者信使人，在希伯来文是指那些遵守上帝圣约并履行宗教义务的人。这些人在上帝的面前曾经立下过约或者许下过愿，他也奉献过自己，他也决志要过信仰生活，他也在某一个时间阶段有火热，查经有他的身影，礼拜有他的身影，热心有他的身影，可是好久不长，这些忠信人和信实人看不见他，已经在这个圣约群体中消失了。不仅消失，而且变得更恶，就是在十二章所表述的恶人，圣约群体中的恶人。他们的恶有时候要比非基督徒更恶，因为他们曾经见过上帝的荣耀，他们看见过上帝的圣洁，他们上帝的恩典所激动过。可是慢慢的，他把那些宝贝、那些珍珠当成垃圾一样扔掉、藐视和轻看。因此大卫就说，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有太多上帝的子民看见扫罗大有权势，他们这个时间不再按神的律法分辨善恶，他们知道大卫是受膏者，他们知道大卫杀了歌利亚，他们知道大卫是上帝所高立将来作王的那一位，他们畏惧那个最大的掌权者扫罗，屈服于他，按他的律法生活，他们一同和他追赶、捉捕、追杀大卫，他们要把上帝受膏者置于死地。多么可怕的场景出现了！原来这些百姓按大卫所讲，他们是虔诚的，他们是忠信的，他们是守约的百姓，他们可能到圣殿去献祭，他们可能尊重祭司，可是时间长了之后，他们要杀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们要把神的祭司杀在磐石上，他们要举报一切帮助大卫的人。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们说大卫真的很孤单，好像以利亚一样，虔诚人真的是没有了。不过在二节之后，大卫告诉我们，他们所行的恶优先体现在他们的言语上，作恶的武器首先是他们的舌头。你可能要问，为什么不讲他们的行动呢？你知道每个行动他肯定是在于他的心思，或者在于别人的言语对他的怂恿和支配。言语是具有煽红力的，每一次历史中最伟大的运动都是由言语所带来的。好的运动、坏的运动、残忍的、有益于人类的运动，都是透过口舌所带来的。无论是希特勒还是伟大的领袖，他们都是用舌头来作恶的。舌头可以带来好的运动，也可以带来坏的运动，因为大多数人的脑子思考是不灵敏。我们常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证明这句话是不成立的。在大卫那个时期，那些敬虔的百姓，他们的眼睛一点都不明亮，他们都知道大卫杀了歌利亚，他们知道神与大卫同在，他们知道这是受膏者，可是他们反过头来举手举报大卫，一起围剿大卫，用自己的言语可能在毁谤大卫，把大卫陷在极其不堪痛苦的境地当中。诗人就说，人人向邻舍说谎，他周边都是撒谎的人。神造人的口 应当是传播真理的。耳口在他们身上，在这个时间，是在完成一个邪恶的目的，阻挡上帝救恩的计划，要铲除神所高立的受膏者，要阻止女人的后裔来到这个世上，称他们为恶人，一点都不为过。但你也看到，这里并不是他们恶的极限。你再看以后的历史，会看到以色列百姓恶到什么地步，他们不让先知讲话，他们要拔掉先知的胡须，把先知关起来放到井里，他们把先知的腰锯断，他们不让神救赎计划被宣讲，他们阻挡女人后裔的计划的推进。这些百姓邪恶到什么地步？因此二节，他们彼此说谎，用谄媚的嘴唇说话，口是心非。这里的说谎，我们看字面理解为这是撒谎的百姓，但是在希伯来文当中有一个更准确的译法是空谈。谈到空谈，有个成语，因为想到空谈误国，而这个词包含了虚谎在内，也包含不真诚、不负责任的话。彼此说谎，他们讲一些空话，这些空话里面有虚假的、不真诚的、不负责任的，使人的这个交谈变成了低廉、腐化、无趣的。这个叫说谎，或称之为空谈。什么叫空谈？我想在马太福音23章有一个很好的解释。经学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子上，所以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一切事，你们都要行，要守，可不要照他们的行为的样子去行啊，因为他们能说而不能行。在以色列群体当中，有顶级的圣经的研究者，被称为文士和法利赛人，会称为经学士。他们能说不能行，这是一种空谈。我想空谈几乎充满这个世界，假大空的人多得不得了。比如说有人他喜欢吐槽自己的公司，他就没有能力想办法来改变这种氛围。有人他是一个热爱工作的人，他喜欢谈那些顶级的世界的公司，可是他就不能把眼前的事情做好，这些都属于空谈。有人他并没有工作，他喜欢抨击工作的人，他自己不找工作也不创业，这些都属于一种空谈的表现。而空谈在教会也并不稀奇。有人说我是在改革宗教会，是某个教会的领餐会友，很多时候是空谈。因为你的虔诚、你的敬虔和你所在的极不相配，只不过跟别人说我在某某教会，我是某某改革宗教会的领餐会友，可是你的生活配得上你领受圣餐的时刻吗？当然没有一个人配，没有一个人配得上神的恩典，但是在配与不配之间也有一个程度的不同嘛。很多人展望未来会说，你看我们教会将来孩子们都起来了，孩子们起来又怎么样呢？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和你一起敬拜、一起读经和一起礼拜吗？你的孩子真的顺服你教导上帝的话语吗？我们可能会畅想未来，我们不如避免空谈，殷勤教导孩子，让孩子热爱教会、热爱听道、热爱礼拜，这才避免空谈的问题。所以空谈是没有意义，只说而不能，只畅想未来而不能止于眼下。这就是在希伯来文这个说谎更好的翻译叫空谈。你看你的空谈多不多？空谈不仅误国，还耽误教会的。所有的畅想如果不去实践的话是没有意义的，所有的未来的展望如果不去实践和遵行，就是人人像灵蛇说谎， 或者他们彼此说谎，他们交谈没有意义，都是假大空，毫无意义的吹嘘，没有意义的。所以不要认为改革宗教会的孩子们一定比非改革宗教会的孩子更优秀，有时候更劣质。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有了保障，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稳定的平台。但我想告诉各位，所有的畅想如果不去实践的话，都是空虚的、虚无的、没有意义的。所有的交流浪费时间，所有的畅想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们不空谈，我们讲真诚的话，我们负责任，我们讲实话不讲虚假，我们止于眼下，行在目前的生活当中，才能改变空谈。这个空谈也包含虚谎，彼此说谎，身为的百姓之间彼此说谎是件可怕的事情。你知道谎言是多可怕的事情吗？很多人谈婚论嫁之前就会问你谈过几个男朋友，对方也问你谈过几个女朋友，有人不说没有没有，我没有谈过男朋友，我没有谈过女朋友。结果婚后发现彼此说谎，这不是炸弹吗？定时炸弹，彼此说谎。很多人都背负债务，你问你家弟兄现在负债多少了，你不用管，男人担这个事情，从一万卷到十万，从十万卷到五十万，最后一问多少了，没多少。春节回家，有的男人给自己的父母买点东西，偷偷的买，女人知道了，你怎么偷偷的买？我没有买，管他们干嘛，背地里做一些事情，撒谎。你要知道谎言非常可怕的，你可以看一下离婚的这个因素当中，哪些事情是占主流啊？琐事，而谎言是非常可怕的。彼此说谎，就是在圣约群体当中，或者在自己的夫妻之间，在对孩子的事情上说谎。谎言不仅得罪上帝，还伤害你现有的关系。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脱去虚谎，个人同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所以如果夫妻之间，你们不仅是夫妻关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层面，你们同为上帝的子民，是基督身体上的一部分，怎么能够互相欺骗呢？在教会更是如此。下面谄媚人的嘴唇说话，就是指奉承。人为什么会奉承别人？是出于不良的目的，想从对方的身上获取利益，欺骗对方，或者是诈骗对方，或者是讨好对方。一个人就会奉承另一个人，而奉承的文化在某种特定的文化里面发挥的淋漓尽致。吃饭要坐上座，鱼头一定对着你。尊重和奉承是两个概念，可是奉承的文化是堕落之人的罪恶之一。在教会当中，传道人也会奉承自己的会众，而会众也会奉承自己的传道人。人会说有传道真好。我记得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有人打电话，很晚给我打电话，他说传道我给你提个建议，快吓死我了。 他说你要好好注意休息。我的心从地狱这端到地狱那一端，我认为他提什么可怕的建议，然后结果他说我感觉虚伪至极，虚伪至极。所以奉承无处不在，传道人也会奉承自己的会众。如果会众跟你讲，我听到没有兴趣，我礼拜我一直这个样子，传道人一定不敢跟你说，我告诉你，我实在告诉你，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传道人一般不敢这么讲。所以奉承的事情无所不在，谎言这也是于谎言的一面，奉承别人，人人都会奉承，我们也会奉承自己的孩子。如果让自己孩子和你读经，我好困呀，这一会儿啊，孩子你困一会儿吧，你困一会儿吧，你放心，他一不读经马上困意就消失了。你让孩子参加礼拜，我今天不想去，哎呀孩子今天不想去就算了吧，讨好自己的孩子不是。礼拜天一样平时一样睡到8点和9点，再睡一会儿，精力养的充沛是重要的，比礼拜更重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的孩子需要到医院做检查，挂了一个很有名的专家，你一定不会让孩子睡到8点和9点。如果你的孩子和你要赶飞机赶动车或者赶行程，你一定不会说再睡一会儿吧。所以奉承的事情无处不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人不会说造就人的好话。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一句坏话也不可出口，却要适当的说造就人的好话，使听见人得益处。我认为我在奉承，我是在奉承吗？我是为我的孩子好。他不礼拜就不礼拜，他不蹲就不蹲，他不起床就不起床嘛，不礼拜就不礼拜嘛。因为你没有看见灵魂的疾病比肉体的疾病更可怕。我们是自己定善恶，而非根据圣经来定善恶的。圣约翰讲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叫造就人的好话。耶稣告诉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叫造就人的好话。以利亚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三心二意到几时呢？这叫造就人的好话。保罗还讲过，如果有人不爱主，他就该受咒诅，主啊愿你快来，这叫造就人的好话。我们分不清什么叫造就人的好话，我们分不清什么叫善恶，我们用自己的善恶来讨好人，奉承自己的传道人，奉承自己的孩子，奉承自己，其实就是这里所讲的嘴唇油滑。新译本翻译为谄媚的嘴唇说话。想想你是不是经常奉承你的孩子，奉承你的配偶，我配偶好得不得了啊！我配偶在我眼中简直是英雄是圣人，那是在你眼中。其实我们的奉承无处不在，这是谎言的口舌。下句是心口不一，新译本翻译为口是心非。按正常，一个词在表达一个意思，当你讲出一组词一句话的时候，在表达你内心真实的想法，而口是心非正好相反，它表达一个词是要表达完全相反的意思，心里所想的和所表达的不一样，口里所表达的和内心是相反的，背道而驰的，这叫口是心非，心口不一，或者虚伪假冒，表演在演戏。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从口里出来的是发自内心，才能使人误会的。我们认为口舌是关键的，要先改变口舌， 耶稣说不是的，从口里讲出来的话是源自于你的内心，内心是怎样的，口里就讲出怎样的话来。如果内心是邪恶的，话语带着邪恶的；如果内心是淫乱的，口里面也是淫乱的；如果内心是虚假的，讲的话一样不真诚；如果内心是一个飘忽不定不负责任的，他讲的话依然是不负责任的；如果内心没有真理，他的口里讲出来全是谎话、调侃、对别人的讽刺、八卦，讲出别人的事；如果内心喜爱窥探别人的世界、窥探别人的秘密，所以在任何场所、任何地方只讲别人不讲自己，好像自己知晓天下，其实内心才是更恐怖的世界，比言语的表达更恐怖。因此你我言语是我们内心世界真实的写照，言语上的问题是跟我们的心有关系的。我们和别人沟通、和别人讲话只是一个技术层面，而真正核心的层面不是沟通的技巧，而是内心是否被圣灵所重生，是否在追求圣洁。我们也可以把言辞表达得无比敬虔，但是有可能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是个空谈的、不负责任的、喜欢论断别人的。雅各告诉我们说，舌头是不止息的毒物。耶利米还告诉我们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言语最根本的问题在人心的问题上。当你看到一个人讲话毫无怜悯的时候，他内心就没有怜悯，他内心总是要反击别人，内心并没有柔软和饶恕，内心的世界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而言语是一个表象。当然言语也可以变得无比的敬虔，可是内心的邪恶，上帝一定是全知，内心无法逃避上帝无所不知的了解和看见。因此每一次讲话是内心世界向别人的展示。如果心灵，如果眼睛是心灵窗户，那人的口舌同样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入口。但是这里要讲的是，心口不一，口是心非，他们讲的天花乱坠。假先知他们可能会说平安啊平安，你们回去吧，可是内心却无比的恶毒。我们读了耶利米书第十三章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先知们说灾难不会临到你们，耶和华就说刀剑会临到这些假的先知，这叫口是心非，心口不一。人可以美化自己的言辞，却无法装饰自己的内心。一切言辞的表达归根结底是他内心世界有没有被圣道所重塑。内心如果不追求圣洁，他的言语就是这里所讲的彼此说谎、谄媚人的话，心口不一。三节说，愿耶和华剪除一切说谄媚话的嘴唇和说夸大话的舌头。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取胜，我们的嘴唇是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舌头取胜这件事情，我想我们身为人深有体会。我们经常以口舌来取胜、战胜别人，认为我们已经得胜。大卫在这里讲到恶人的三种自夸。第一种自夸，用舌头取胜，他们夸口说什么？我能用舌头战胜对方，在言语上胜他一筹。今天你不是看到很多的书教你如何高情商讲话，对不对？什么高情商啊，什么 名场面，都是以舌头取胜吗？所以在一个倡导情商高的这种文化当中，舌头取胜成了人所追求的文化。第二个夸口，嘴唇是自己的，我自己奉献给神，但是这个嘴巴我来做主，这嘴巴是我的，不是别人的。后面就说谁能做我们的主呢？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我只需要向我负责。这是自夸骄傲，所以愿耶和华剪除一切说谄媚话的嘴唇和说夸大话的舌头。法国有一位无神论哲学家叫伏尔泰，他曾经说20年后基督教将不复存在，我将一手摧毁12个使徒建立的这座大厦。当他讲完这句话之后的50年，他认为将无人在纪念基督教，就是50年后基督教会灰飞烟灭，会从此从历史当中抹除的。可是就在他写下这句话的同一年，就是那一年，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向俄罗斯政府支付了50万美元购买了一份圣经手稿，而伏尔泰的书在伦敦的地摊上仅售8美分。8美分换的人民币多少钱？啊，5块6毛钱，啊，都不够你喝杯奶茶的，啊，所以当时哲学家是很穷的。当他这个言论50年以后，伏尔泰创作他作品那栋房子成了日内瓦圣经公会的总部，用来翻译传播基督教的圣经。这就是夸大的舌头，认为可以靠舌头取胜，认为讲话不用负责任。最后上帝极大的讽刺使他的夸口落空。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的开端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莫斯科举行了俄罗斯共产主义成立72周年的活动当中，当时的人举着牌子写着，全世界无产者，我们感到抱歉，72年来毫无进展。人的舌头在表现他的骄傲，对上帝的藐视和轻看。神为什么要剪掉谄媚人的讲话的舌头？因为耶和华是真实的，他是真理的本体，他恨恶一切的虚假，他是信实的。箴言书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恨恶的事有6样，连他心里恨恶的共有7样，就是高傲的眼、说谎的舌头、流无辜人的手、图谋恶事的心、快跑邪恶的脚、说谎的假证人和在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这些耶和华都要剪除的。人的口舌是最容易惹祸的，我们最容易忽视口舌。如果你仔细阅读圣经，会发现人类第一场事故就是由魔鬼借舌之口带进来的，人的恶也是透过口来传播的。口舌之恶容易被轻视，它又极容易毁掉上帝荣耀的圣名，又毁掉一个圣物的群体，也会毁掉你的家庭。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善恶，人就在舌头上来干犯上帝。雅各书说， 如果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约束他的舌头，反而自己欺骗自己，这人虔诚是没有用的。一个人管住不了自己的舌头，他的虔诚是虚假的。你回想，当你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你多少话里面是真实考证，怀着一心一意来表达言辞。当你听别人讲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多少的言辞里面你都感觉是虚假，你发现他还说的义正言辞。口舌之恶容易被忽视，是敬虔人最重要的标记，就能够约束自己的舌头。讲话多不一定好，讲话智慧才是圣经所赞同的，就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少去八卦别人，少去窥探别人的秘密，因为你内心有一种不安分的心。为什么有狗仔队？属灵的狗仔队也不少，就是在教会里面窥探 A 教会，再窥探 B 教会，然后全世界被他的口，被他的口这个传播都知道这间教会的事情。所以因此，你只谈论你本教会的事，不要谈论别的教会的事，因为你不在别的教会，你不知道别的教会发生什么。因此，约束口舌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不要我认为，我猜测，不要认为我感觉。除非你用圣经客观的真理表达一个事实，而不是我认为我猜测。所以人的敬虔首先约束自己的舌头。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恶人认为是什么呀？这个舌头啊，嘴巴是我的，谁能做我的主呢？第四世纪的著名讲道人被称为金口的须佐多摩就说，愚蠢疯狂的人说，嘴唇是我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们是重价所买来的，且命令他们不可为自己而活。嘴唇不是我们自己的，是主的。如果耶稣把我们从罪当中赎买回来，不仅是我的整个人，也包含我身体的器官，我的肢体，所有的全部都归属于他。他又继续说道，我们所有的都不是我们的，上帝把这些东西暂时租给你们使用，不是要你们种出荆棘，而希望你们把种子种下去长成有用的东西，不是要你们靠这些使愚昧发旺，也不是让你们弄诡诈，而是让你们培养谦卑，承受祝福和爱。他所赐给你们双眼，不是要你们放纵自己，无所顾忌的看这看那，而是要你们以节制来装饰他。赐给你们双手，不是要你们去打人，而是让你们去周济人。我们所有的都不是我们的，因为你我是用重价，这个重价是无瑕疵羔羊的血，比整个世界宇宙都贵重。保罗还告诉我们说，也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但要像从出死得生的人，把自己献给神，并且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保罗告诉我，你不仅是新人，也要把你自己的肢体来献给上帝。约伯不是讲过吗？我的言语耶和华立约。我们所有的身体的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他是我们的买家中的买主，我应该忠于他，我应该把我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他，都献给他。耶稣在登山宝训不是讲过这样的话吗？如果一只手让你进入地狱的话，就往那只手砍下来吧。什么意思？不要因为容许一个罪发生，把你整个人都拖进地狱；不要因为一个肢体器官而犯罪，让你整个人都毁 于地狱中。人轻看口舌，可是口舌之恶在今天的教会比比皆是。因此骄傲的人就认为嘴唇是我们自己的，我要自己做主，我要自己为自己负责，上帝不会审判我，不会以公义待我的，我是我自己的主。我们没有一样是自己的，我们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我们应当把一切都献于他。保罗称之为活祭，就是把整个全人没有保留的来献给上帝，而不是留给自己。而那个将自己献给上帝的灵，他懂得他过去被定罪，他无法逃脱审判，他只能面对公义的上帝。但是上帝白白的恩典在耶稣基督称他为义，他明白这恩典的宝贵和浩大，他愿意说，我把我自己献给你，像燔祭一样，所有的一切没有保留，全部都属于上帝。可是如此敬虔圣物的人，在某一个时间阶段也会说，我要为我自己做主，我的一切都是我的，我管理我的嘴，我管理我的家庭，管理我的婚姻，管理我的一切，没有一样是自己的。上礼拜的周四晚上，有个弟兄在老挝宣教，我接他们来济南，他的孩子们不想去老挝，因为要过90年代末的生活，那里没有果冻，没有辣条。最后在劝说之下，孩子们又去老挝。我们在某种安逸当中却忘记了什么叫舍己，什么叫付出。他的孩子不止要忍受那种落后，那种贫穷，还生活的落差。年前刚下飞机，走在济南的这个环城高速上，还在说路真宽，路真宽，速度真快。因为老挝只有一条高速公路，非常短。他的妻子差点得了非洲一种热病，差一点死掉。我们今天认为我们一切全部都是我的，骄傲的人。保罗说要把自己献给神，包括你的肢体，不要献给罪，不要献给这个世界，要献给上帝，为上帝所用。如果你知道你的口属于上帝，你的口总是建立别人，总是帮助别人，总是维护别人。如果你的口属于你自己的话，用你的口去作恶，去拆毁别人，杀掉别人，毁掉别人。第五节，耶和华呀，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现在我要起来把他们安置在他们渴望的稳妥之中。耶和华的言语是纯洁的言语，好像银子在泥炉中炼过，精炼过七次一样。谁是困苦人？谁是贫穷人？你说，感谢主，我不困苦，我也不贫穷。各位，在圣经讲到困苦和贫穷，不一定是指物质的贫穷，是指那一些他们受到攻击、陷害、不公，却没有办法为自己伸冤，没有办法得到公平，没有办法得到合理的对待，这些人被称为困苦人和贫穷人。 但是从某些层面来讲，有一些困苦人和贫可能是物质匮乏，因为物质匮乏没有势力，没有能力，没有金钱，他会得到别人另一方面的对待。叹息是什么？大卫就是受苦的人，是贫穷的人，他就有了叹息。大卫做义人好难，因为他得不到公义的对待，反而他那个世界都以他为敌，都要铲除他，他好像那个蚂蚁没有地方跑，也跑不快，每次都险象环生，每次都在生死的边缘徘徊。他叹息，这种叹息是无力，这种叹息是内心的不安，他没有办法让自己持续保持上帝的盼望。或者你也很难做基督徒，你在你的家族里面很难做基督徒，你在你的工作场所很难做基督徒，你在你家庭里面追求敬虔是件很难的事情，你的配偶不配合你，你的配偶不拥护你，的孩子也不拥护你，你要做义人很难。或者你是基督徒，走到哪里都有人反对你，你也会发出一种叹息，这种叹息是一种悲叹，有时候言辞太有限，没有办法来表达这种悲叹的意境。但是大卫说，耶和华，我向你呼求，求你来解救我，解救我。那第五节好像神在此刻对世人说话，我要把你安置在稳妥之中。你想一想，为什么用耶和华？耶和华是立约的神，他向他的百姓有约已经立定，他不会让他的孩子持续在痛苦当中持久。如果你的孩子受苦了，有了压力，你的父母或者你是因为父母，你会让孩子持续在悲痛当中度过吗？在难过当中度过吗？应该不会的吧。春节回家应该感受到父母的友爱了吧，友好，端你吃端你喝，还要给你钱再回来生活，因为父母担心孩子在外面受苦。哪怕你到中年，他认为我的孩子不能受苦。如果父母对孩子都这样，那么那位永生的神，永远慈爱永远良善的上帝，那位立约的神，他怎么会容许他的孩子长期的哭泣，在悲叹当中度过呢？他不会，他在等候，他在等候我们经历试探，经历困苦，他要带领我们度过，他要等他的时间完全展开，耶和华就会介入我们困苦的人生，解除我们的叹息。这一个词表达太好了，说我现在要起来。当你人生很困苦，有叹息和悲叹的时候，你盼望谁起来？你盼望经济好起来？你盼望政府？你盼望哪一个富翁？或者你盼望哪一个官员起来？哪位总统起来？这里说我现在要起来，仿佛耶和华在沉睡，他现在要起来，他要起来做什么？解救他的百姓，解救他困苦的百姓。大卫在非常特殊的时期，耶和华现在起来，这应该是一个现在式，耶和华一直在起来帮助他的百姓。大卫被扫罗恨意，扫罗拿枪要刺死他，大卫不断的逃亡，最后大卫被解救登上王位，统一王国，大卫的统治带来美好的繁荣景象。这一切都是说明耶和华要起来解救他的百姓，解救他的百姓，这是我们的信心。神对大卫的应许从来没有落空过，我们的悲叹也很令人绝望， 虽然不像大卫一样，但是任何一个的环境都会把我们给压倒，我们也会有叹息。我们的信心不在于大卫，也不在于大卫伟大的统治，而在于大卫那位向他立约的神，或者更伟大的那位救主，他的子孙耶稣基督。神跟大卫说，你的家和你的国也必在我面前永远坚定，你的王位必永远坚立。神为什么总是搭救大卫？因为神向大卫立下了一个约，就是永远爱他，永远与他同在，永远保守他，永远搭救他。当这个应许给大卫讲完之后，大卫更加坚定，因为他之前经历过，之后还要经历，耶和华现在要起来搭救他，脱离每一个的患难。而这个王位谁坐在那个宝座上？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的民。当大卫死后，耶和华还在起来做事，他让大卫的子孙来到这个世上，生进这个卑微的世界，完成了救赎。到了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他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位上帝还在做事，他没有停止，因为这个应许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因为有一天你要期待这一幕，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这是神应许给大卫的事。神伟大的旨意就展开了，他创造人堕落，他在救赎，让他儿子钉在十字架，最后还要完成他的工作。耶和华起来做什么？把他的百姓放在所切慕的稳妥之地。这个稳妥之地是什么？对你我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未来是否真正的安定稳妥？我们看到世界每一天发生很多的事情，没有任何事情是稳固的，都是摇摆的。但是基督徒的盼望是没有摇晃的，被称为稳妥之地。谁是我们的稳妥之地？大卫在撒母耳记22:1-3说到，那里写，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我拯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后来大卫又说，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神是坚固我的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耶和华才是稳固的磐石，才是稳妥之地的所在。神要透过困苦，最终把大卫，把义人带在不摇动的磐石那里。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磐石，雨淋、风吹都不会动摇他的根基的。后面我们看到说，耶和华的言语纯，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哇，这个话和前面一对比，你会看到人的话语是欺骗的，是谎言，是背后伤人的，是你不能够相信的。但是耶和华不做那样的事，为什么？因为他的言语是纯净的，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过去在这个洗炼银的时候是在那个泥炉当中，而且大概需要七次，在里面要扔进一些矿石，银的矿石，再放一些铅和其他金属，那些其他金属就把那些杂质吸取上来，只留下纯净的金子，而且七次。这个七在圣经往往是一个完全数，是说耶和华的话是完全的。这里并不是说神的话语需要炼净， 你不要认为神的话是有瑕疵，需要炼净，需要你提取，需要传道的人提取。不是的，神的话从来不需要炼净，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神的话语绝对完全，绝对纯洁，绝对无误，绝对可靠，绝对可信。我们在大卫身上看到耶和的话语是绝对完全的，他爱大卫，扫罗无法置于他死地，他爱大卫，大卫淫乱的罪没有把他拖入地狱，因为神爱大卫，他的话语是绝对完全的。我们可以说他的话语是纯洁的，完全的，可靠的。我们也看到今天很多的圣经批判学，他们从科学，从历史，从文献，从各个角度去批判神的话语，质疑神的话语的真实性，可是他们都失败了。神的话到现在依然是纯洁的，像磐石一样，经历了风吹和雨打，从来没有改变过。大卫说唯有耶和华可信，因为他爱我，他的应许没有改变过。当扫罗恨他拿枪抡向他的时候，他以为生命结束了，结果他活了下来。当扫罗要围剿暗杀他的时候，大卫又活了下来，最终登上了王位，戴上了王冠。他可以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洁的，是可以信靠的，耶和华是值得依赖的。他又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帮助，耶和华呀，你必保护他们。当你经历了忧愁和叹息的时候，你有没有把你的叹息带到神面前？大卫向神祷告，他的困苦没有解除，恶人也没有减少，他们继续行恶，他依然相信神的话不会落空的。他的一生都在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言语纯洁，是可信的，可以依赖的。活在新约的我们比大卫更有福，因为上帝以血为记号告诉我们，他的话语是可信的。大卫没有看到那个血的记号，他看见是非常模糊的，不清的，我们看到是清晰的，可见的，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个血的记号告诉我们，凡靠着基督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久活着替他们祈求。当你有叹息有困苦的时候，你选择怎么做？大卫说，我向神祈求，因为他的应许是真实的，我信靠过，我经历过，所以我投靠他。今天我们更不应该疑惑，因为那个血的记号已经完成，耶稣已经被劈开，已经被咒诅，神对我们的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受死的基础上，而不是我们的好与坏、优秀与失败的层面上。所以说你不应该失望，你应该相信他的话是纯洁的，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洗净，他在耶稣基督里面看我们已经成了事实，永不改变的事实。若你是大卫所讲的困苦人，受了冤屈，或者你也有贫穷人的叹息，你应该向大卫说，耶和华，求你帮助我，求你保护我，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用起立来祷告。